我们继续的在2020年的一开始要来讲解加拉太书。那我们今天来到了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十一节。我们要从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一节读到第二章第十四节，这是很长的一段，所以让我们一同的专注的、用心的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一到第第二章十四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与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且是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些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直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今天读神的话语就到这儿。你有做过个人的见证吗？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要做个人的见证？今天很多福音派教会很流行的是找人上台上做见证，对吧？很可能它成为敬拜的一个环节，或者至少是在你受洗的时候要去做个见证。很多教会特别喜欢做见证，你能找到各种各样的见证。 戒毒的见证，前黑帮人员归正的见证，名人的见证，同性恋归正的见证，等等等等，各式各样的见证你在教会里面都能找到。几乎每个基督徒口袋里面都时刻准备好一份个人的见证，随时随地准备摊开来就对人传讲。好像很多人认为传福音最终就是变成分享你的个人的经历和故事，你是怎么信主的，这个就叫传福音。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看伟大的使徒保罗个人的见证。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做见证？他是不是在使他所做的见证是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做见证？那他做这个见证的目的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仔细的来看。保罗所做的这份见证里面，他大概分为三个大的部分。首先，他讲述了他是如何信主蒙召的。然后他讲述了他怎么样在耶路撒冷的其他的使徒面前被接纳的，然后最后他讲了他怎么样当面抵挡彼得，抵挡其他的使徒，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见证。那我们首先要来从头来看保罗的信主和蒙召的经历。保罗经常被拿来作为就是我们可以分享个人见证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例如我曾经在一份加拉太书的查经资料里面看到这样一段话，他说保罗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但是他很喜欢分享自己的个人见证，因为他知道个人见证里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一个真诚的感人的见证要比任何的神学辩论和理论更能说服人相信福音的大能。他注释加拉太书这段圣经的时候这样说。不过我们如果仔细看保罗在这里做见证，你会挠挠头说，这是保罗做见证的目的吗？保罗真的想避免任何的神学辩论和理论，只想用一个感人的暖心的故事说服人信主吗？好像似乎这不是保罗在做的事情。因为首先如果我们读过这段故事，你会发现保罗的故事并不怎么感人，没有那种很暖心的感觉。另外我在这里面也不是给非信徒传福音，他是在给教会写信。而且保罗最终他并没有避免做神学的辩论来捍卫福音，实际上他在后面非常提供了一个非常神学性的辩论。所以似乎这样的解释方法并不符合保罗真正的写作的目的。如果你想找保罗真正传福音的地方，你可以看《使徒行传》，比如说《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来到雅典，在雅典看到这些人，他们这个拜各种的偶像，所以他非常的着急，然后他在亚略巴谷把这些希腊人聚集在一起，给他们传福音。你看到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保罗是不是把这些希腊人聚集起来，然后对他们说，你们这些雅典人呢，我很想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的故事，耶稣如何改变我的人生。我曾经是一个很糟糕的人，然后有一天我决定让耶稣进入到我的生命中，让他完全的掌管。然后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把我自己献给了他，让他在我的生命中掌权。然后你瞧，看，我的生命现在改变了，我成了一个身心健康积极向上的使徒。你想拥有这样幸福的人生吗？只跟着我一起祷告，邀请耶稣进入到你的心。你们怎么都没有反应，感觉好像这个很不符合圣经一样。好了，估计你们现在也发现了，这并不是保罗所做的。他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根本连他自己的任何一个事情一句也没有提过。他都说了什么呢？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了他，他将来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现在你们要悔改相信他。结果雅典人怎么样呢？死人复活什么玩意儿，不再听了，不要听这个东西。但是有一些人，上帝改变他们的心，有一小部分的人，他们来到保罗面前说，你再帮我们多讲解一下这个死人复活的福音是什么。所以你看到，这才是保罗传福音的方式。 保罗真的传福音的时候，他从来不谈自己的经历，他从来不谈自己的经历，他只谈耶稣基督做了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是福音。那保罗的个人见证是用来干嘛的呢？首先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保罗的个人见证不是用来传福音的。那个人见证到底是用来干嘛的？那如果你仔细的听这个词，见证，见证这个词，这个词实际上是一个法庭用语。我们在座的有原来在司法机关工作的，在上法庭的时候，一个被告要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召唤一个证人来作证，替他作证，或者他可以自己为自己作证，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见证，我看见了这个事实发生，然后我在法庭上作证，证明这个事情发生了。那被告如果没有其他的证人，他也可以自己做见证。所以这个是个人见证的由来。个人见证指的就是一个人被告了，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所说的，叫做个人见证。在《使徒行传》里面，你会发现保罗每次做个人见证的时候，都是在受审的时候。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22章，那里面他在耶路撒冷被抓了，然后这帮犹太人要打他，对吧？揍他，然后罗马的千夫长过来，然后保罗说，在千夫长的审讯下，保罗讲述了他的个人见证，讲述了他是怎么信主。那另外一处是在《使徒行传》第26章，还记得那个时候保罗在这个亚基帕王和这个菲斯都总督面前，他也是在这些大人的面前，他做了个人的见证，讲述了他信主的经历。然后他是在一个受审的状态下做个人见证，为自己辩护。所以个人见证是保罗在法庭上辩护时候用的，而不是在传福音的时候用的。而在这需要问的是，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保罗为什么在这里面提到他信主的经历呢？因为保罗在加拉太教会的面前就如同受审一样，因为那些假教师在加拉太教会面前攻击保罗，所以他们控告保罗，而这些加拉太人就好像法官或者陪审团一样，他们要去判断保罗是对的还是假教师们是对的。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要为自己做辩护。那些假教师们控告保罗说，他不如那些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他所传的福音只是他自己的观念，或者他只是次等的使徒而已。所以现在保罗必须非常谨慎地把自己信主蒙召的经历讲出来，为自己做辩护。他要辩护的是他所传的福音，就是在第11节他的总的辩护的论点，他的论点是，我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直接启示来的，我是直接蒙他呼召的。所以基督既是保罗的启示者，也是保罗福音里面被启示的对象。实际上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保罗关于自己信主的见证讲得很简短，只有三节，他没有花20分钟的时间讲自己的感受和内心的挣扎，而是开门见山，从13节到16节，他说，我曾经是逼迫教会的，但是现在上帝把基督启示给我，我就信了，现在我在传讲耶稣基督，就这么简单，对吧？没有谈自己的内心的情绪的挣扎，内心的情感的这种变化都没有。耶稣基督启示在我心里，我明白了，我信了，嘣，我现在是使徒了，就这样简单。他的使命，他所领受的呼召，要比他个人的经历都重要的多。上帝呼召我做外邦人的使徒，在外邦人中间传扬福音，所以我连耶路撒冷我都没去，对吧？你要知道，在教会做事工，你到一个地区，你都要跟当地的这些教牧、这些 已经在这边的牧师们打个招呼，对吧？见个面，露个脸，然后大家都认识一下，好做事。但是保罗在这里面根本不在乎，我连耶路撒冷我都没去，使其他使徒我都没见过，我直接去了哪儿？直接去了阿拉伯，在阿拉伯传福音。所以他说他在去耶路撒冷之前，他的福音不是从其他使徒学来的，他在去耶路撒冷之前没见过任何使徒之前，他就已经在传福音了，他所传的福音就是他现在所传的。所以这就证明他的福音不是从人学来的，而是上帝直接启示他的。他说，我是基督的使徒，不是其他使徒的学生，我的福音是从基督直接领受的，而不是从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学来的。所以那这个是保罗一开始的他的信主和蒙召的经历。那他在这里面要证明的就是他的福音的源头不是其他的使徒，而是耶稣基督。那接下来他又讲到了他被其他使徒接纳的故事，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部分，也就是到了第二章。他说，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到耶路撒冷去。那上一次我们谈到了使徒的职分的问题的，今天的牧师长老这些教会受教会差遣的一般的职分与使徒的职分是不同的。使徒是直接受耶稣基督差遣的，还记得吗？使徒是经过复活的耶稣直接差遣他们，没有中间的媒介。而今天的普遍的职分，牧师长老执事等等，这些是耶稣基督借着教会呼召的。因此使徒是一个特殊的暂时的职分，他们的历史的使命是为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提供一个权威性的见证，作为新约教会的信仰基础。 OK， 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面写到教会的根基是使徒和先知，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之上。那保罗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教会像什么呢？新约的教会就像一座房子，就好比盖房子一样。你需盖房子怎么盖？你需要先铺好地基，对不对？先要挖个坑，对吧？往下面浇灌上水泥，对吧？我们有这个专门从事建筑建造行业的都比较了解，对吧？然后呢，等到你地基铺好了之后，你才在上面开始建房子，对不对？所以同样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建造新约教会也是这样，他先铺设了使徒先知的地基，然后在这个地基之上使用一般的职分牧师长老们建造他的新约的教会。而当你地基铺设完了之后，你原来做地基用的那些临时的材料就不再使用了，对吧？你要使用新的材料了。所以同样的，今天当地基已经铺设完了之后，就不再有使徒和先知了。如果有人还继续宣称自己是使徒，在宣称自己是先知，那他在宣称什么？他在宣称2000多年前的那个使徒先知的根基还没有建造完，或者说那个已经建造完了，我要另立一个根基。那他们所传的就是另外一个福音，他们所盖的房子就是另外一个房子，不是耶稣基督的新约的教会。所以但是你会听到有些这些使徒先知的这种这些的新使徒什么运动之类的，他们会说，你看你们这些都是一般的，我们有使徒，对吧？我们了不起。但是我们必须严厉地回应他们说，不，我们也有使徒，我们也有使徒，千万不要被他们吓到。你也有使徒，你的教会也有使徒，你的教会的使徒是谁？就是保罗、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他们是你的使徒，而你是建造在他们的根基之上的，你所领受的福音是他们所传的福音。所以你不要怕那些假使徒们、假先知们，你可以很严厉地告诉他们说，我们也有使徒，我们所信的见证就是保罗、彼得、雅各、约翰的见证。 你们才是另传一个福音，你们才是另设另外一个根基，所以你们应当被弃绝。那保罗在这里面谈到他被其他的使徒接纳，他在这里面所要最重要的，他要表现的，他要表达的是，他不比其他的使徒次等，他不比耶路撒冷的使徒次等。他是一个使徒，他的福音是直接从耶稣基督来的。他第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只是去拜访了一下基法，也就是基法就是彼得，他是另外的一个名字。他去拜访他，但并不是向他学习福音。这次的拜访的记录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然后我们看到他来到耶路撒冷之后，他马不停蹄地向耶路撒冷当地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传福音。保罗传福音的对象都是说希腊话的人，当然他自己会说希伯来语，但是希腊语是他的母语，所以他用希腊语传福音。这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虽然我们都可以讲英文，但是中文是我们的母语，所以我们用母语传福音。这是使徒所做的事情。使徒可以用希伯来语传福音，但是他没有这样做。那因此他在这里面所说的是，他的使徒身份是独立于耶路撒冷的使徒们，他不比他们次等。然而更重要的是，保罗要证明的是，他所传的福音虽然是他的使徒的身份蒙召是独立于耶路撒冷的这帮人，这帮使徒，但是他所传的福音和耶路撒冷使徒所传的福音是一个福音。他在这里要证明这一点。他怎么证明呢？他说过了14年，也就是说在他大马士革信主之后的14年，他和巴拿巴又一起去了耶路撒冷。这次的去耶路撒冷应该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第11章，那个是耶路撒冷当时有饥荒，所以他们去帮助这些有饥荒的这些基督徒们，给他们送去吃的，给他们送去需要用的钱等等。那他这次去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和领袖面前把他所传的福音都阐明了，所以他说我这次去是奉启示上去的，对吧？第2节，然后他说我去是要把我们所传的福音告诉他们，我们到底都做了什么，我们传的福音是什么。不过这里面保罗提到了一些有名望的人，有名望的人，他对这些人似乎没有什么好感，对吧？好像这些人就是教会里面掌权的，或者是很有钱的，或者是很有社会地位的一些人。但是这些人他们对福音并不清楚，或者是他们有的时候，或者是他们的性格上比较傲慢，比较骄傲，所以保罗对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好感。但是他说尽管是这样，其他的使徒都没有反对他传的福音，而且没有勉强提多受割礼。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这些假教师他们跑到加拉太，他们说耶路撒冷的使徒们都是说你们都必须受割礼，所以提多去了耶路撒冷，在其他耶路撒冷的使徒面前作为一个外邦人没有受割礼，就打破了这些假教师们的谎言。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没有强迫他受割礼，所以如果这些假教师们说耶路撒冷的使徒们传的是受割礼的福音，那他们就是撒谎。看到了吗？这个见证，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做见证的原因，知道吗？你把这个真实的事情说出来之后，就证明了他们是说谎的，你在为自己所传的福音做辩护，对吧？这个事实是这样的，你可以去考证，你可以找证人，这个是个人见证所做的事情。因此你看到保罗做见证不是讲讲耶稣如何改变他的人生，讲讲感人的个人经历，他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非常有策略的。在他的见证里面，在他的证词里面，他要为自己的使徒身份做辩护，他也要为自己所传的福音做辩护。而且他要证明他所传的福音跟彼得传给受割礼的人的福音是一样的。他把自己对外邦人所做的事工，在第二章的第7、第8节，他把自己对外邦人所做的事工与彼得对犹太人所做的事工做了平行的对照。他说这两个事工是一样的， 我们所传的内容是一样的。在新约教会里面，彼得不是老大，保罗虽然晚于彼得做使徒，但是他的职分和权威并不次于彼得。所以罗马天主教说彼得是众圣徒之首，众使徒之首，这个说法是没有任何圣经根据的。最终那个被称为教会的三大柱石的使徒，雅各、彼得、约翰，在耶路撒冷做三大柱石的使徒，向保罗行了右手相交之礼。而这个证词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是一个正式的承认，官方的承认，从耶路撒冷使徒们的官方承认，承认彼得的职分，承认彼得所传的福音，他们都认同。所以彼得在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的见证的结论就是，只有一个福音，只有一个基督，只有一个信仰，只有一个教会的根基。他所传的福音和耶路撒冷众使徒所传的福音是同一个。那到这里我们看到了保罗他见证自己信主蒙召的经历，然后他见证被耶路撒冷其他的使徒接纳。那么接下来保罗从被动的辩护转为主动的攻击，对吧？是保罗最后他讲的第三个，就是他讲述了在安提阿他当面指责彼得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要看的最后的一点，保罗主动的捍卫福音。保罗说，这些加拉太地区的假教师们，他们所传的假福音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之前就已经遇到过了。很多年前，当他带着提多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遇到过他们。这些人倚仗着自己的名望和权威，想要让外邦人做律法的奴仆。但是保罗说，我没有妥协，我没有容忍顺服他们。但我们需要思想的是，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做？保罗可是法利赛人，对于保罗自己来说，他们所说的那些事情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保罗自己就受割礼，第八天受割礼，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是天生的希伯来人，我是亚米念支派，不是亚米念，我是这个 Benjamin， 这个叫什么便雅敏支派的，对吧？我是第八天受的割礼，我是法利赛人，我一直都是严格的遵守律法。所以他们说的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太 easy 了，我很容易遵行的，那为什么我还要不顺服他们？说保罗，你这个人实在是太不合群了，对吧？你就大家都喜乐融融的嘛，对吧？他们说要收割礼，那就割了吧，没事的，对吧？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吗？彼此相爱吗？为什么你这么特？为什么你这么特殊，非要当面抵挡他们？保罗说，我这样做不是因为我自己犯难，不是因为我自己做不来，这些律法对我来说太容易守了，我这样做是为了你们，我这样做是为了你们，你们这些加拉太人，你们这些愚蠢的加拉太人，我为了你们保存了福音的真理，好叫你们可以自由。今天你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但是你们却偏偏要把这样的自由，这样宝贵的自由，这样用基督的宝血换来的自由拱手让人。所以保罗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今天很多人传福音是为了自己，今天很多人传福音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今天很多人要把各样的律法加在你们身上，为了彰显自己所传的要比别人的更严格更荣耀。你看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信徒早上起来3点钟起来开始祷告，每个人3点起来祷告，每个人圣经读10遍以上，对吧？每个人奉献20%，我们是要把你们捆绑在一个律法的束缚之下。但是保罗说，不要听从他们，在基督里你们有真正的自由，要用你们的血，要用你们的汗捍卫这个自由，因为这个自由 是真的自由。你们怎么反过去跑过去还要受隔离？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特别强调福音的真理，这个词非常重要，the truth of the gospel。 那他在这里面所对比的是假福音的假，假福音的虚假。路德在注释这段圣经的时候说，假福音的假就是我们无法唯独靠着信心称义，还要加上律法上的行为。但是信心的对象只有耶稣基督，信心不会问我做了什么，我配得什么，但是信心会说基督做了什么，他配得什么。因此任何人把目光从基督的身上移开，就是没有真信心而只有幻想的人。这个不在于你是不是信徒还是非信徒，保罗在里面是给信徒写的，他们已经承认了耶稣基督。所以不要听信那些什么哦，你在称义之前你是靠基督，唯独靠基督，等你称义之后你就可以再靠点别的，靠点你自己的行为。保罗说不是的，你这一生当中都只能唯独的靠基督。加尔文同样说，福音纯洁必须是不能添加任何的东西，人不可以胆大妄为在其上添上属于自己的任何东西。福音的纯洁，加尔文说福音的纯洁是福音只包含基督的义。如果你说我在基督的义很好，我有基督的义了，那我再加上点我自己的义，这不是锦上添花吗？加尔文说不是的，因为你的义太脏了，要保持基督的义的纯洁。你说你再往里面掺点你自己的义，这个混合体就变成了肮脏不堪的一个东西。因此加尔文在说什么？加尔文在说我们不能在福音里面添加上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不能在福音里面混入律法和对律法的遵行。因此我们必须严格的区分律法跟福音，这不是带出反律主义。正如路德所说的，让律法享有他自己的尊荣吧，但是律法不论他多么圣洁，都不能教导我们如何被上帝接纳。律法教导我应该爱神爱邻舍，但是他无法告诉我如何从罪、魔鬼、死亡和地狱中被拯救。关于这个事情我必须听从福音，福音没有教导我应该做什么，因为那是律法的工作。福音教导我耶稣基督的上帝的儿子为我做了什么，这是福音的真理。因此我们不仅要知道福音，我们还必须坚守福音，必须捍卫福音，必须为这个福音而战，这是保罗所做的事情。哪怕全世界都抵挡这福音，哪怕那些有名望的、有权威的人抵挡他，就像保罗在耶路撒冷面对那些有名望的人一样，我们也必须像保罗一样坚守捍卫这个福音。保罗在这里面记录了一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就是在安提阿教会，当从雅各那里来的人还没有到之前，彼得还在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所以他说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你大概应该知道他们吃的是什么，他们吃的就是烤小牛排、烤小猪排，对吧？蜜汁小猪小排，然后烤点龙虾什么的，对吧？这些都是犹太人吃不了的东西。所以他说他跟外邦人一起吃饭，这是摩西律法规定不能吃的东西。要记得已经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到十一章，耶稣基督已经给了彼得启示，告诉他不洁净的食物今天已经被神洁净了，而且不洁净的外邦人今天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被洁净了。甚至彼得自己在那里也见证说，神既然给外邦人恩赐，像我们信主的时候给我们的是一样的，我是谁能拦阻神呢？可是这个彼得，这个已经被主耶稣基督清晰启示的彼得，被称为教会柱石的使徒彼得，却仍旧因为惧怕人，仍旧因为惧怕那些奉行割礼的那一党的人而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而且不但如此，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整个教会里的犹太人 都随着彼得庄稼，他们都跟外邦人离开。你可以想象，对吧？他们一开始都在教会里面，大家一起这个爱宴的，对吧？然后这些加拉太人在那边烤点牛猪排，烤点龙虾，然后他们吃得很开心。然后突然咚咚咚敲门，然后雅各的那帮人来了，然后怎么办？快快快，把这些东西都撤掉，我们不跟他们吃这个东西，我们不跟他们是一伙的。你看到了吗？在教会里面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时保罗在，保罗自己的最要好的同工也在，巴拿巴。巴拿巴也跟着他们，跟外邦人分开了。他们在干嘛？他们在用行动否认了福音。他们在用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否认了福音。你光说，你嘴上说我信耶稣，我信耶稣，这是不够的。你的行为彰没彰显你的福音？我今天你说我单单依靠基督的义，那么你为什么在否认这个福音？于是彼得，于是保罗这个时候当众斥责彼得，他说：“你既然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吃喝，不随犹太人的风俗，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因为彼得在用行为说，在用他的行动说，耶稣基督的宝血不足够使这些外邦人洁净，他们在上帝面前还是不洁净的。他们吃猪肉，他们吃龙虾，但是吃龙虾挺好的，我觉得，他们是不洁净的。耶稣基督没有办法使他们被上帝接纳，还要加上摩西的律法才能够使他们被上帝接纳，无异于是在说耶稣基督的死是突然的。就算上帝儿子的死在十字架上流血了，也不能够洁净他们，他们还要靠自己去遵行摩西的律法才能够被洁净。你看到了吗？这不是简单的民族或者种族主义的问题，这是福音的核心真理受到了威胁。但是弟兄姐妹们，你们要看到，基督徒们很有可能，你们也很有可能会偏离福音，你们的牧师很有可能偏离福音，教会的柱石彼得曾经偏离了福音，教会里面的同工，最要好的同工巴拿巴会偏离福音，你教会里的领袖牧师长老，那些德高望重的神学家们都有可能会偏离福音。所以你们要记得，这个福音不是人的福音，这个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上帝的福音，所以你必须坚守这个福音，你必须不惧怕那些德高望重的人，你必须不惧怕那些有权势的人，那些在教会里面有声望的，那些在神学圈子里面有名望的人，当他们拒绝福音的时候，当他们用行动否认福音的时候，你应该站出来，像保罗一样捍卫这个福音，不要惧怕他们。所以我们应当与保罗一样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难道那位爱我们甚至为我们死的基督不值得我们这样捍卫吗？因此我们不要废掉上帝的恩典。如果义是借着律法而来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今天继续坚守这个福音，愿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得到一切的荣耀。阿们。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借着保罗在这里所做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他所传的福音正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启示，我们也看到他所传的福音正是与耶路撒冷的众使徒所传的是一样的，而我们也让我们看到，不论是使徒还是任何的人都是软弱的， 我们看到教会可能会偏离你的福音，因此我们祈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和圣灵来坚守我们，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不惧怕人，而单单的仰望你。主啊，求你继续的借着你的圣餐来坚固我们。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